第16点，据了解，台湾并不是这个1980年10月25日这个儿童诱拐民事方面的公约的这个签署国，这个是海牙，在海牙所签署的，所以一下就称海牙公约。澳洲已经签署多年前。所以这个法官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没有签这个。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考虑，优先考虑说台湾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不正当的诱拐从台湾到澳洲，或是小孩子留在澳洲是不是不正当的，就是必须参考那个海牙公约那个规定。但是台湾没签署，所以我们就不考虑这个。我们回到澳洲1986年家庭法，特别是这个诱拐儿童的相关规定，澳洲的规定。So So 我们就不看这类的证据。OK, 所以第17点，这个这个一本席所看到这个像本院所提出，双方所提出的这个诉状，是要求本院来确定，小孩子回到台湾是不是符合他最佳利益。也就是说，本院两造所提出的这个诉状，在本席看起来并不是在争说哪一个法院才有管辖权，并不是在争澳洲的法院有管辖权还是台湾的法院有管辖权，并不是在争这个。那两个律师也是同一时间，也就是是不是小孩子最佳的利益是再回台湾了。并没有提出法院管辖的争。 也就特别要声明说，两兆没有提出说法本院会要决定把小孩是否小孩子应该回到一个非海牙公约签署国的是不是这个本院应该可以决定的，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一方面的争执，就是虽然台湾是没有签署，所以第十八点，两兆同意，我本席也觉得很清楚，本院有这个权利可以命令已经带到澳洲的孩子，是来自一个非海牙公约签署国的，可以命令他回到那个国家。这个就是说，如果是基于小孩子最佳利益，如果是法院认为符合小孩最佳利益，也是可以有下这样的命令。19点，但是在本案爸爸提出他爸爸的诉状说，小孩子立刻回到台湾是符合小孩最佳利益，那妈妈律师有爸爸律师这样讲，妈妈的律师说小孩子回到台湾不符合他最佳利益。第20点，妈妈承认他把小孩带到澳洲，从台湾带到澳洲，他的意图是单方一个人，他要把小孩留在澳洲，而没有得到这一方面父亲的许可。他也承认他隐瞒爸爸，隐瞒这个父亲让他与孩子到澳洲，让这个爸爸以为是短期的停留，他们等一下就回去。妈妈也承认他用好几个方法来给爸爸这样的印象。妈妈说妈妈说他明明知道这样做由于台湾没有签署那个海牙公约，所以他在本院也不会要面对诱拐小孩的这个控诉，所以不会有人提出，不会有对方，也就是他的小孩的爸爸提出这样一个诉讼。第21点，国际这个父母的一照就做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儿童诱拐这样的动作，这样的行为使小孩跟父母的一方完全分离，这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当然不应该得到任何鼓励， 部的许可。对于各方面，对于所有人，会使他有非常非常难过，非常焦虑，特别是小孩子会变成很焦虑、很忧伤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这个海牙公约才有拟出啊，通过，然后请各国签署。所以就是有法院来决定，如果是这个父母有分居啊，就是由这个法院来分立，说法院来认定是小孩应该归哪一方。如果台湾没有签署这个海牙公约，所以这个本院就是用澳洲的法律来决定小孩子最佳利益，这个是最优先的考虑。我也就是说也不能简单的直接说小孩子必须按照最佳利益原则，小孩子必须回到台湾，而在台湾再进行厘清这个监护权要怎么安排，就按照台湾国内法来认定，就不能直截了当的这样说啊。所以就必须在澳洲必须开庭来审理，这是家庭法所规定的，特别是依据家庭法的相关条文60CC到60CG。 OK， 更相关更多相关的事实，第22年。妈妈主张，但是爸爸否认，一直都有同意，他们双方都有同意，他们将来就是搬到澳洲去住，然后永久住在澳洲。OK， 这个是第22年开始。